具有话讲，这是多宝贵的机会！快，
没有，我是今天听了以后的感受啊，没有，就是所以的话，我做了相应的笔记，我归纳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牧师总共说了三大点嘛，就是说第一大点的话，我的理解就是说，做什么事情的话，就是先要有那个爱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的话，首先如果你态度不行的话，基本上你做啥事情都做不成的。然后从第二个点的话，就是说你有了那态度的话，就是说其实也接着就要靠什么来指导，就是说他是说要接着靠那个神的真理来指导嘛。就说你有那个太好的态度，就要你也有好的方法。那方法用啥来指导呢？就是说那个像圣经嘛，就圣经它神的话语，它的真理来指导嘛。最后一项呢，就是说。最后就是要达到邻里的合一，就是说你要去效仿基督，然后你去就是效仿基督的话，你也得跟神就是跟他合一嘛。所以的话，你有了态度，有了真理，然后就你就合一，就会就行出那个神的所喜悦的那个样式来嘛。行吧，我就分享这些，然后我是今天的那个感受啊，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
来。
焕辉点评，来，焕辉，你过来，点评一下那个庆军说的。过来。
准备呀、
焕辉就比较善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他可以马上点评出他的一些观点呢、看法、领受啊、问题啊。请，
拿过来。
你不用，你就讲讲你自己的。既然你刚才一定有认真听了。
哎，我认真听了，我们是不用照我了。
没关系，我们阿喜长那么漂亮，不怕，
哦，对，青青讲的那个有爱的态度，我觉得很好。
不要重复讲你自己的观点领受，要全录的你的，快点，
就是，然后就是挺好的。
什么叫挺好的？真是让牧师失望啊！你说你这个样子，就不能够分享一下你的生命的领受吗？
好吧，就是今天讲到就是罗马书嘛，罗马书的这一章书，它前面都是讲到批判啊，前面都是讲论断啊，个人的论断，那你。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都会遇到的。但是你读完这节圣经中，怎么能够在就是怎么看？就是他好像讲就是讲到说啊，你就是要相爱。那到底要怎么是一个相待爱的？我觉得牧师讲的比较好，就是有一个团契。我觉得团契就是整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实际上是蛮重要的。我们虽然说是有自己的信仰，但是如果说没有一个生活。没有一个团契的生活，那团契的话，那刚才讲到就是我们要分享得着，然后还有一起的吃喝。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你到教会不就吃他餐饭，但是实际上它的内涵就是在吃喝的时候相互的交通、相互的爱，就是刚才青青讲到的这个有一个态度，然后这个态度之后才会引领到合一、接受。才会整个的是一个效法。那讲到效法，我觉得他今天讲到的就是一个重点。实际上，好像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就四福音书，你读完四福音书，好像就是耶稣带着这几个门徒到处走啊，到处走啊，到处讲啊。然后像今天藏阳唱的那首歌，就是马可福音的这个八福。到福，有福了，有福。你听完了之后，那怎么样才进到心里头？就是要在生命中，在团契中去实现。怎么跟你的灵舍相爱？你的灵舍当然是你最亲近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也可能是你的子女，然后也可以是你的父母。那怎么去做出来？就是在这里头具体化了。我觉得今天讲到就是。他把每个大纲把它具体化，到底要怎么做？那做的话，就是我们要参加团契，一定要参加整。虽然我们更加有点难，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church，is a 就是在网上的 church，就不是说在 local 的 in person 的 church。那相互之间的这个传递的信息，就更加要大家在网上，就像现在一样，分享你的生活，分享你的所得。然后在线下的时候，跟你周围的人，跟你们的当地的 local 的小团契有一个聚会，至少说 at least 1 month 1 time， Better one week one time 这个聚会，那也就体会了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带着他的门徒每一天不停的在一起吃喝，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教训，这就是效法耶稣，这就是爱的体现，这也就是合一的一个体现。好，我分享完了。
哎呦，很深刻呀！啊，你讲的真的很棒哎，
没准备呀。
你没有准备都讲那么好，下次你千万不要准备啊！准备的话，肯定讲不好了就，对吧？呀，哎，这是
老
谁呀？
师，
找到了，哎，说，
那你背后是不是有个新朋友？怎么没有见过？
你可以介绍吗？远远的可以吗？不怕吗？哦，给，那就再远一点。远一点，他们喜欢，他们喜欢诗和远方。那我给你们挥挥手，呀，可以
欢
听到，
迎。
赵坤，杨旭，先生是杨旭，妻子是赵坤，男的帅，女的漂亮，可爱的一对小可爱，小年轻夫妇，呀。好啊，感谢主，今天第一次来有点害羞，以后慢慢就好了啊。我们不要去 force 他，不要勉强他，也保护他，让他慢慢的去融入我们这个群体，好不好？好的，那也帮助你们了解我们教会的运作的方式，就是借着这一个平台，向全世界的弟兄姐妹去服侍这样子，感谢主。呀，神的恩典给我们用。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信息分享吧。夏翔啊，你先来吧。你先生在你背后给你撑腰，你就拽一点吧。今天你来先。
那我讲一下，就是有没有回音？不能退出吧，我退出个女的吧。
你们那个电子设备不要开太多，开一个就好了。要不然的话会有回音的，好不好？在一个 room 里边，在一个房间里边开一个电子设备，开两个就容易互相影响的。我看到何爽了，何爽，你妹妹回来没有啊？
我退出，我说，
你说吧，
我关了这个声音了，现在已经，
那你说吧。
你看行不行？
可以了，
对不起，刚才有点问题，又
还
转
是
口，
有，
可以了，关了。感谢主了，我先生今天也来，就说求主
露个
怜
脸
悯，
啊，
跟
夏
他
翔
说。
露个脸呢，露个脸，露个脸，露个脸，我们难得的已经是网上了，你还不露个脸，大家听得只闻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那不行的。
下来了啊，牧师，我觉得就是你讲的第一大点的第三点落在我身上。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触动我。你就是随手就说做一个可以，但是你费了努力的话，觉得还是不到最后别人都怪你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难去做，也很难，有时候会跌倒的。那这个时候就说，包括对别人讲，自己要能够站立，你自己站立不住的话，很难跟别人去讲。那么就说自己必须要认罪，我觉得真的是我，包括你领圣餐的时候，我就开始认罪，想我种种的这个这周的不太那个，做的不讨神心意的地方，我觉得真的是应该的。而且我觉得以前我很不喜欢，就说被修剪或者什么，而且总被修剪。但是现在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是为了我的益处，我觉得神是爱我的，我觉得我很愿意，我没有那种抗拒的心理，而且开始感恩我这个。我们的成长就是说，让我死去，其实是让那个老我的死去，是让那个新我更好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明白的，否则的话，我觉得不太容易能够接纳。另外一个就是学习这个彼此接纳的功课。以前呢，就是说我抱怨过我那个同事，我不喜欢他，他那个性格等等。结果这一次呢，我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和他一起出去。结果呢，我就是真的感谢主，我这次心态变了，我没有就说因为他的性格跟我不合适，我就说觉得不舒服，我就感谢主啊，求主改变我，就是愿意敞开自己吧。 结果我们这一次，我觉得反而有一些愉快的地方，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而是我自己以前的那种论断自己的感情去那种。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太小，我很难去有那种掌握那种能力去判断别人。我就跟他聊啊，他结果呢，他是个天主教徒，我原来都不知道的。后来呢，我们就去了一个那个瑞典教会的一个宿营地嘛，我还问他一个词啊，他说那个忏悔室，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告诉我那个忏悔室，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那个忏悔室嘛，天主教有，他就跟我学，哎，很开心，他也觉得挺那什么的。原来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总是有点说不清的东西，结果这次我觉得真的是放掉了自我的一些判断，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是让我学会以后就说怎么样。更开放的去接纳别人，就是在真理的那个限度之内，我觉得我很感。另外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吧？就说当时有人问我，我就说，当时我不敢回答，我就怕我回答错了。那么比如说，如果是异端的话，这样的教会不能算是基督的身体吧？那如果有的那个教会它偏重于，成功神学等等，那个这样的教会能不能也算作基督的身体？这个我不敢回答，我想请牧师解答一下，谢谢。
好的，判别是不是异端，判断是不是一个正统的教会的标准，看耶稣，看基督，看他对耶稣的态度，对三位一体真道的辨别，对圣经真理的观点，以及他是否完全遵循圣经的教导，就在这里了。基督。圣经还有一些基要真理的吧，那比如说，就是摩门教吧，他呢就认为，就是人人皆可成小基督，人人皆可成佛的道理有点像，呀，就是以后他是否定了耶稣的神性，他觉得耶稣的神性可以临格到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有可能都成为像耶稣那个神性一样的存在，那他就过了这个基本的界限了。那耶和华见证人呢？他就是夸大了这个，他就夸大了，就是不，他是缩小了基督的神性，他把就是基督以后到了最后呢？他跟最后跟人区别不大的，跟人好像也很像的，甚至人人也是都，就是耶稣最后会降格到跟人一样，甚至耶稣也会临到人世间，不存在一个什么天堂，只有一个地上的天堂，呀，而且就是等到耶稣降临到世上的时候，那所有的事情都在地上成全，也不存在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的降临，所以像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全能神，他也是无条件的把他某一个人夸大到基督的位分上，诸如此类吧，就是改变基督的神人二性，否定三位一体真道的真理标准，他也把就是圣经的有关教导篡改，并且成为他自己的一家之说。诸如此类，如果到这种地步呢，他就离开了圣经的边界，成为异端了。这样的人，这样的教会，当然他就不是教会了嘛，他只不过是打着教会的旗号，冒领教会的名声，抢夺基督的权柄与荣耀。好，那接下来讲，有一些教会有软弱。他在教导的时候呢，会用成功神学的这个信息去分享他的主日啊，或者主日学门徒训练的信息，那会造成信徒生命的软弱与困惑。这一类的教会呢，我姑且把它放到一个软弱的教会、有病的教会、有待更新改变的一个教会，它可能仍然还是一个教会。因为它的基要真理仍然是尊主为大，仍然还是，承认三位一体的真神，承认耶稣的神人二性，承认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在基要真理上他没有改变， 但在有些其他的方面，他有软弱的地方，那我们就称这样的教会是软弱的，暂时有病的，有待成长和得医治的教会，大概这么分吧。界限在这里，以基督为界限，以耶稣为标准，以圣经为原则。
好的。那就说，牧师，如果是教会的教导，那都是正确的。就这种软弱的教会，他的教导，那怎么看呢？
那要警醒了。如果信徒听到，就包括你们在听牧师讲到，圣经给你们的要求也是同样是慎思明辨。如果牧师讲的有任何不符合圣经的，你们可以指出来，甚至责备牧师是可以的。如果我讲的不符合圣经的要求，那你就指着圣经来指责我。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指的圣经，只是凭你的感动、你的感觉、你自己个人的观点，那你就没有这个权柄了。所以圣经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标准呀。当然，就是假如是一个牧师有一天跟你们讲，耶稣不是救主，撒旦才是救主，你甚至可以当众斥责牧师，不管他是谁，有人讲的这样的话是可以当众斥责，可以说撒旦退我而去吧。就假如真有人讲的，就是跟讲到耶稣都不是救主了，圣经都不需要去 follow 了，到这种地步可以奉主的名斥责他，赶他走，不管是谁，呀，跟绝对真理有关的东西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所以关键是看是不是在圣经里边，但是如果不是跟圣经的标准有什么样的太大的冲突啊，有一些个人见解的不一样啊。那就忍耐等候，找好的机会分享。私下，哎，牧师，我跟你约个时间呢，跟你聊聊，我有些看法跟你不一样哦，这是比较合适的态度了。你的态度也表明你的谦卑嘛。但是你如果没有那样的，就是那么绝对的那种情况下，一般不合宜去随意的发出你的论断啦、批评啦，这个就反倒是自取其辱了。
知道了，牧师，谢谢。
好的，还有哪一位想分享？请问，明娜，你好久没说话了，你们俩怎么样？两个小朋友出来说说话，跟海波。
牧师，我们俩现在挺好的，我最近安静下来很多，然后之前纠缠的那些事情也感觉过去很多了吧。然后今天的讲到，我觉得也就是爱灵舍这个，我觉得公婆也是我的灵舍吧。然后呢，这个舍己爱人那段时间觉得很难哎，这段时间慢慢过来，因为有很多事情在互动啊。然后也让我觉得，其实顺服海波，相信他的一些处理和方案是神让我去在这些事情里头看到的最重要的功课吧。所以现在目前良好吧。然后呢，目前就是这样，
快露个脸，让牧师瞧瞧。好久不见你，我感觉猴年马月没看到你。你跟海波两个，把脸都露出
改
来。
天我们今天那个都准备要睡了，
好，那下一次吧，好不好？
谢谢牧师。
常常要露个脸出来，知道不？让牧师看看你们俩乖不乖啊，有没有调皮蛋呢？需不需要牧师飞到北京去？打打打呀，骂骂
需
骂呀，
要来啊，需
需要
要
吗？
来吧。
那就见到你跟海波两个人各打50大板，好不好？
好。
好，你们俩呢，在牧师心中都是属于乖宝宝的级别，牧师不常打，偶尔打一打，好不好？
好。
好，我们请小李红吧，小李红来分享一下。你在不在，小李红？
在呢。我在的，分享一
请
下。
说。
今天听这篇讲到，刚好这一周经历的事情，让我很感慨，神的恩典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就按照我自己的认知，我是不可能看到，这背后神的所做的、所成就的那些奥秘。就这一周，先从讲道分享起吧。今天听讲到，关于说让灵舍喜悦的这一部分里，您就讲到，如果不是因为要讨神的喜悦，蒙神的纪念，人是做不到去爱灵舍的。按着自己是做不到的，在这一周的服侍过程当中。就接触到，教会里的，一些人他背后的生命理念，当神把这一切打开的时候，就让我看到关于我自己，关于我自己，不能够遵行神命令的时候，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谎言，那个谎言是什么呢？从前。比如说，神说你要爱仇敌，要爱人如己，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伸过去。我以前就会在遵循这个命令上，甚至认同这个命令最初的时候，认同神的这个价值观，会有很大的冲突。我回看那个过程，就看到，当我感觉不好，当我看到别人冒犯我的时候。当我明知道，我去服侍别人，我去告诉别人你这样做有益处，我明知道他会抵挡我，他甚至会跳起来反抗攻击，我就不想做了，那其实在我里面，我是有一个以我的感觉为对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谎言，而把神的命令用我的理由来代替了。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觉得，就会看到我自己在那个无知的状况里，好可怜呐！若不是神，他一点一点的向我显明，我是没有办法把我的这样的一个自私的、自我的一个价值观，能够变成以神的话语为标准的一个价值观，我也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神他是造物主，我是一个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来只单单的讨神的喜悦，就是一个蒙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看神的恩典，来讨神的喜悦。第二个就是看到不能去爱的背后，实际上都是罪。在我不能够去爱的背后，实际上都是我生命里面的罪，而不讲合宜的话，这个罪的后果太可怕了。这一周的经历中，神让我看到那个在家庭里不讲合宜的话，不说造就人的话，不去爱人不能够打左脸伸右脸，那个破坏性。实在是太可怕了，让人的生命是，就是摧毁在一个黑暗里，是没办法与人交通，甚至是，会让他的生命去到，就是摧毁他也不能够来与神交通，会有拦阻。当然，神的救恩是，是成就一切，但是人的那个罪的破坏性是实实在在的，这是神让我看到。不讲合宜的话的后果实在是可怕，而我不能去爱的背后，就是罪，就是神所定义的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讲到团契和教会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在主里。为我预备的一个特别的与神同在的恩典，就是在团契中来学习，去爱那个和我没关系的人。 啊，即便明知他会抵挡、会拒绝，啊，依然去爱他，这是神给我的一份，啊，特别的，可以来经历与神同在的这样的恩典。还有在教会里参与服事，也不是人能做的，不是我这个人的本心愿意去做这样一份，在世界来看，没有任何回报的事情。啊，实在是看到神给我预备的这个机会，啊，给神的儿女预备的一个机会，可以在团契中来操练彼此相爱，在服事中来经历神同在的恩典。啊，最后一点就是，看到神的命令，操练被不断的被训练，被光照。不断的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挣扎，是很痛苦的，但是神的命令的背后，是让我有与神和好的这样的生命，这是我的盼望，就是整个讲道的过程，听的过程让我回顾，神扶持我这样成长的过程。最使我与神隔绝，但是耶稣却用他自己的身体预备了这样一条使我可以得生命的道路。没有基督的人是没有任何盼望的，而神管教我的目的是让我与神和好，使我能够在基督里能够有盼望。这是我今天听讲到的领受，谢谢王牧师。
谢谢小李红啊，呀，我觉得就是这一堂道对我来讲也是有很大的鼓励，重新梳理，让我再一次的看见，呀，特别在第一大点上吧，我想你们可能都应该是，看到它是一个递进式的，然后阶梯式的往上，一步一步往上走的，呀，一个是讲到是这种。担待的动机，所谓担待的动机，其实讲到底就是在问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担待别人的担子，是不是有一个意愿担待一下别人的软弱？有的时候你很明知看到，身边的人，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或者是儿女，或者父母，他讲话的时候呢？总是带着一些软弱，你会很清楚看得见的。家人的软弱最容易看得见的了，而且是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一眼就看透家人。哎呀，这是错误，错漏百出啊！讲这做什么事真没用啊，什么事都很软弱啊，什么事都做不好啊。这是家人最容易看见，因为熟嘛，正因为是家人嘛，彼此之间看到对方的软弱的机会是最大的。你要知道，外人看不见的哦，所以你能看见家人的软弱的本身是上帝给你一个眼光和角度。如果不是上帝给你那个恩典，你是看不到家人的软弱的。好，接下来就是 why，上帝为什么要让我看见这个家人的软弱呢？你有几个选项：第一，让我去批评他；第二，让我心里边讨厌他；还是什么呢？那会不会是让你去为他祷告，担待他的软弱呢？担当他的软弱呢？有的时候，我跟师母之间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看见和矛盾的。有时候我看见师母做事就是慢呢，所谓的慢就比我慢了。那我一开始的反应就是他慢我就急呀。但是我要问为什么呢？上帝难道让我看见师母动作慢一点的目的是让我急躁吗？那一定不是嘛。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把我的速度放得跟师母同频，同样的速度，你慢我也慢。现在我也不急了，你做事可以稍慢，那我就慢一点呗。我不催了，我不再说了。呀，上个礼拜我有一些事情跟孩子分享，也讲到师母。讲到他们的妈妈，然后女儿就给我来了个信息， 爹地，你会不会看到妈妈有这个软弱，你心里面不高兴啊？是不是有些情绪啊？女儿很了解我们，我就跟她讲，我说以前会，现在年纪大了，不会了，没有什么情绪了，let it go 了，就让它过去吧。她就跟我讲，她的女儿就马上鼓励我，耶，爹地成长了，爹地进步了，给你一个大拇指，给我一个鼓励。其实弟兄姐妹之间也是需要这样的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担当。那这个成长，对一般人来讲已经很难了。这一辈子啊，你能够担当你身边人特别是枕边人的软弱，这一辈子相当难的，不容易的。你自己问问自己，每个人担当自己配偶的软弱都很难的。第一点，第二点，那圣经把我们往上拔高一个层次，你不是担当对方的软弱哦，你还要求他的喜悦。哇，这个比较难了。什么？老婆不高兴还是我的责任？这个很多人对我讲这个话都很不以为然，觉得是因为我曾经讲过嘛，我说师母只要有一天不高兴，有一天脸上没有笑容，那一定是牧师的生命出了状况，一定是生命有问题了，所以我要赶紧在神面前认罪祷告。也问问师母，是不是牧师什么地方做的不好，以致你今天笑容少了一些哦？那这叫求灵舍的喜悦，这一点就比担当你的配偶的软弱要高一层了。不但是你担当，你还要主动的让他喜悦。你别不要说这是圣经的吩咐哦，保罗说的，你要结了婚要配求你配偶的喜悦，你要没有结婚就求主的喜悦。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么样讲的，那我们落实到婚姻里面，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求自己配偶的喜悦呢？有没有求？有没有求到？有没有做到？原因是什么？那这个标准就往上提高了。坦率讲，属于二级制裁，不容易的了。你做不好，就是美国喜欢制裁别人嘛，但对我们俩好像高一点。标准了，对吧？做不好，心里边就多一份自责在这里边。好，你先别急，下面还有第三点，更难，最难的，就是再往前走，就是求主让委屈、冤枉，所有的这一切的担子落在我身上。哇，这个就情何以堪呢？我要担当你的罪过，我要担当你的错误，我要让你的所做的不好的结果、后果都落在我身上，这个是难上加难。你看，耶稣就把我们的罪孽全部担当在他身上，我们不是很多人理解他呀，都觉得那是你是神呢、啊。广东话讲"雷谁雷给西"，你要死你自己说，别来搞我，我们都怕，我们是人，我们做不到。这是我们常常去 defense 与神相隔的一个借口和理由。但是你别忘了，保罗引用这个意思说，他正在效法呀。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正在被犹太人、被希腊人、被罗马人千方百计的去折磨，去加重担给他，常常他要挨打的，他要挨39下的皮鞭呐，40减1，常常在以弗所的城啊，在哥林多的城啊，马其顿的城啊，帖撒罗尼迦的城，常常他挨打的。常常受到很多煎熬的，很多委屈冤枉的，跟他都没有关系的，他就落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是每天都经历这个。好，接下来，那你我呢？你我要不要效法圣经写的这个？你我要不要担当呢？就讲牧师吧，牧师在教会里往往是所谓教会的操盘手。所有的事情都是教会经手经历，所有的东西包括责备、管教，许许多多都是牧师要去出面的。我跟你在讲道也分享了，我第一间教会的时候，教会就做一个决定，要管教一个教会的元老。呀，那个人是很厉害的，他奉献钱是奉献很多的。我们那个小小的教会，一年那个时候最多的奉献的时候，一年有。你想20多年前有23万到25万美金一年呢，那很多呀。那个等于是个小型的差会了，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当时教会是奉献着很多，他也奉献很多。 那我当然，我们教会里的那些人都很厉害，都是，来美国时间比较长，都是台湾背景的弟兄姐妹，年薪吧都是2位数或者怎么样，就是20-30万打底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这么个就是收入额吧，所以给教会的奉献也是很多的，有个10个8个人，教会就不用。就不用忧愁各样的需要去短宣呐、啊，去宣教啊，去支持宣教，是教会很多事工，他们就十家八家担起了教会许多的十一奉献的担子在那里，有一些是比较小的、少的，他就奉献数量少一点，所以他们是奉献很多的，但人一奉献多也容易骄傲嘛，所以他就比较蛮横一点，所以常常在就神的会议上突然间就站起来，为了显摆他自己的权柄。公开的羞辱主持会议的人，无论他是谁，包括牧师，执事会主席，就是他，只要那一年他不当执事，他就在下面开另立中央，开设另外一个法庭，在那里去耀武扬威。所以他在半年之内羞辱了教会的会议的主持人、牧者和执事同工6次到8次，还是10次，我忘了。结果教会就取证取了6次，然后就指出他的错来。那他就不干了，不干以后呢，他就把你看很奇怪，他把所有的这种罪责都推到我身上，因为我是他们当中可能唯一唯二的一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他们全是台湾来的，所以我是一个空降兵，从。好像上帝把我从天而降的那个教会，背景全是台湾弟兄姐妹，而且大多数都是他们当时都是所谓的台独的一些主张者呀，然后用这个东西来跟我来辩论呢，说大陆不可以统一台湾，台湾不可以归顺大陆，就我说这个都不是我的关切，我关切是要传福音，你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不都是属上帝的吗？啊，我不关心他的归属，我不去谈这政治东西，但他就拿这个东西来要求我，那我跟他观点不一致吧，他就把怒火的呀发泄到我身上，那他自己被管教了，他就用他的方法对我发出仇恨的火箭，那我怎么办？那我有3个选择，第一，以后见了他不理他，不跟他打招呼。然后我也学他
惹
这样，
不起，我懂不起。
对嘛？然后我不但躲得起，我还参与他的那个，你怎么说我也怼回去嘛，说回去嘛，对不对？这都是情理之中，人情世故的东西，凭什么我就不可以去这么对他呢？对不对？这是我的，加个引号，这是我的权利啊。但是我毕竟要在阅尽人生的时候。没有人的情况下，我要面对一位呼召我的主啊！我要在主面前做一个决定，我要如何对待他？上帝给我的呼召就是，你就担当那凡事都最后落在你身上的担子，并且还要留出一片仍然可以爱他的田地与空间。这是我给你的命令，这是我对你的呼召。高丽红啊，你知道这个痛苦是很大的。痛苦是很大的，流着眼泪一晚上一晚上在神面前流泪啊，祷告，我担当不起，没能力，这已不是我的习惯了。我的习惯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从小到大接受的老毛的那个核心价值观的。突然间来到圣经里边，来到信仰当中，原来这个都是谎言。人若犯我，我也未必要去犯人，我也仍然可以。给他打完左脸，再把右脸递过去。你要想打，你就打吧。我仍然还是爱你。这个效法，我觉得是我们信徒生命当中的顶峰了。呀，这个是不容易的。呀，那如果说你清楚这一点，而用这个核心价值观处理你的夫妻关系，那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夫妻之间。家人之间难免就是那一句情绪的话嘛，你干嘛这么对我讲话？你说什么呢？就是导火索就那么一句话，你能不能安静下来？他脾气上来了，我就说 好的，我在这里听，您请说。你
嗯。
安静下来，但是这个能安静下来的本身，你就要经过很多生命的操练了。可能一次失败了，下次再来呗。第二次又失败了，第三次再来，我就不灰心。我总在这个改变自己的这个路程当中，我这一次做得不够好，我不灰心，我下一次一定比今天这一次做得好一点。就抱着这个盼望，为什么呢？不是我能，乃是神凡事都能。我就把主权交给神，练着练着练着，我也习惯了，让所有的重担、所有的苦毒、所有的怨恨都临到我身上。有一个教会，就当时那个教会有一个姐妹，我离开教会了。有一天在超市见了她。见了他以后，他马上过来，牧师给我一个抱抱，给我一个 hug，要抱我一下。他是在教会里面对我攻击最多、发怨气、苦读最多的那个姐妹。我当时身体是僵硬的，我就把手伸过来，他抱我，他手在碰我的肩膀，碰我的背。我是僵硬的，我没有能力去抱的。说心里话，他就跟我讲：“牧师，你别生我气了。”我不把怨气、苦毒往你身上发，我发在谁身上？我说，那你为什么发在我身上？我就问他，拜托我这么疼你，这么爱你，我可以肆无探访你、关怀你，我为你流泪祷告，对你一家人这么多的爱，你怎么这么忍心来伤害我呢？他说，牧师，我不是伤害你，我伤害的是我自己。我一大堆的苦毒往哪吐？我不能吐给别人身上，吐给别人肯定报复我的嘛。但我吐在你身上，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报复我。我知道你是爱主的，你也是真心爱我的，你也爱教会的。我不管怎么得罪你，你也不会伤害我的。你是我最放心的那个人，所以我把所有苦毒怨恨都堆在你身上了。我当时我就哭了，你知道吧，李红？我当时我就落了泪了。我就跟他讲，我的姐妹，你今天跟我讲这番话，也算是给我一个安慰了。我说我不过要告诉你，我其实我还是很痛的。你这么伤我，其实我还是很痛的。他也最后哭了。他牧师，你就原谅我吧，我的无知，我的软弱，我的悖逆，呀，我的不负责任，把情绪随意的往你身上。最后你就离开教会了。我说我离开教会不是因为你了，神给我有呼召，要我去职堂，扩展神的国度。呀，还是希望你能够。祝福你了，在基督里能够跟随基督，不要放弃。他说：“我就知道你会祝福我。”小李红，你知道吗？这个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常常他们说，牧师这活儿啊，真那个，不说那两个字了，真那个，不是人干的活，因为靠人靠不住的，人的软弱，谁不想 fight back 啊？谁不想怼回去啊？谁不想报复我？谁不想出一口怨气啊？人的本性都是这样子。但是能不能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就学习去忍耐，我就学习为你流泪祷告，我就学习对你不放弃，在基督里爱你。不管你怎么伤害我，我仍然还是选择爱你。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这么做，基督得荣耀的。人也得平安的。我觉得我这些年来服侍，如果让我讲服侍有什么奥秘的话，这是我最大的奥秘，就是这一句话：无论你怎么伤害我，我都选择在基督里无条件的爱你。这个是我得到最大的自由，在这里，谁都再也伤害不了我了。如果你让我谈。王牧师有什么服侍神的一些奥秘啊？什么秘诀啊？有什么能力啊？武器啊？这就是我最大的奥秘，最大的武器，最大的秘诀，就让我的心总是怀着耶稣基督的心，无条件按着圣经的标准，基督的心意去爱那些伤害我的人，我就得自由了。我盼望这样的生命成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无论对方怎么样，都选择在基督里爱他，用真理去爱他，用耶稣基督的心去爱他，用教会的远
爱他，对
牧
吧？不容
师，
易，哎，是。
我也分享点，的确，牧师讲的他的经历，因为我是一同在经历的。从2004年，我从那时候做教会的秘书，然后一起经历，亲眼看到，就是牧师刚刚所讲的那些一幕一幕的，都回到好像在我的眼前都过一遍。那我要补充要分享的就是说，我从牧师师母的服侍，不是光牧师一个人，还有他的家庭，就是我看到我学到的功课，因为我今天的讲章的亮点也是这个地方。我其实我在翻译的时候，那天要录影牧师的讲道，我不是要翻译吗？那牧师每次都会问我说有没有问题，就是翻译之前他一定会问。讲章有没有问题？因为如果我有不懂的，我要先搞懂，我才能翻译。那我就说，我每次都会分享，说我这次的得着是什么？那这一次的得着就是第一大点的第三小点，那个落在我身上。其实这个昨天第一场主日学，也是他们大家都有谈到。那真的很难。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从十几年前。就是我也亲眼听、亲耳听见有肢体在后面议论。当时我其实很软弱，那时候才刚开始服侍，也很软弱。那我有亲耳是听到，就是有会众在背后噼啪，就是窃窃私语，讲讲什么人呢？讲师母，就是讲东讲西这样子，有的没有的就这样讲。然后，这服侍这十多年来吧，甚至到今天。我能做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一次都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见，至少我所经历跟牧师师母的同，我半次一次半次我都没有听见师母有说什么。这个是我就是讲道当中，但那个文字没有在讲章里，我在听讲道的时候，我有做一个笔记。这个第一大点、第三小点落在我身上。那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到什么呢？他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爱仇敌，还有一个，我们要选择沉默。其实要沉默，那自己要先安静，在灵里安静。所以刚刚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回想到，就是说，每一次，偶尔一次，就是我也不知道师母哪来那么强大的这种，就在主里面的这一份安静跟沉默。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姐妹，我们作为为人妻的，是一个很好的警惕跟榜样，还有学习。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要从耳朵听见，从心里领受到，然后还把这个化为一个感谢，然后自己保持沉默。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吧。我觉得这靠我们的老我，其实。我觉得我会做不到，因为这是人的老我。你第一时间听到跟明明不是这样，但是被说成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态要怎么摆？我刚忘了刚刚是谁分享的，艾达还是谁分享，就说其实就是我们的态度。所以我觉得态度，面对事情的态度真的很重要，尤其是面对一种当你被人就是都集中在你身上，其实他的目的。未必就是对你这个人，可是他就要达到他想达到的某种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在那个当时，好像被炮轰的那个时候，我怎么保持沉默？我想这个是我今天这篇讲章，我觉得，当然这里好像也仿佛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教导，可是今天看到在这篇这段的经文罗马书里面教我们怎么去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唯有从基督里来，因为靠我们了，我一点都做不到。所以我跟牧师师母相处这20几年吧，从2003年认识到2004年一起同工，走到今天2025年，21年的时，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彼此也是有磨合，因为我的背景是台湾，不一样的背景，但是呢，神就是这样子把那么不一样背景的人。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师母是越南的华侨，然后到挪威，就是那么不一样的人，神竟然把我们就摆在一起，然后一起走过这个服侍的道路。 其实服侍神不是一个轻松的一个步伐吧，应该这么讲。我想李红你也有这个感受，但是神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走到今天，而且还一直在往前走？我觉得这个已经是神的奇异恩典，所以我想我们就互相勉励，也勉励我们做妻子的，就是说，在就是成为丈夫的帮助者。那我就是说，平常我不大会这么样去，好像一直强调师母的这个见证，但是我想今天，我想是圣灵感动，我想我是很愿意来分享，就是我这样的学习，我也希望我们都一起来，就是走这样的一个背十字架的道路。我讲完了，谢谢。
爱打说，
刚才听到方东姐说到就是师母哈，就是我也回想到一个瞬间，就第一次在这边我们好像是夏令会的时候吧，大概是，然后这个我就不在这里说了，我觉得不太适合，就不说了啊，我就不分享了。但是确实我就。看到了师母的那个安静，她就是一句话不说，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在当时的情况下面，我心里面还是有蛮多的情绪，就觉得说应该要想要回应，但是，我后来也压住了，也没有说，但是我估计我的脸都涨红了，应该是。可是师母确实没有事一样，她就这样笑笑的，就笑笑的这样看着我。他一句话没有说，可是我们当时的这种情况下面，却有另外的一位从挪威来的姊妹呢，她却跟我讲了，她说，伊达，你是有牧养的，你是有被牧养的。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就这一句话，我觉得是神的荣耀了。我接下来的有一点的分享，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个。牧师讲到的这个，就是彼此相爱之道哈。我觉得第一就是要委身教会，因为一个人如果自己躲起来的话呢，你不要跟圣徒相交相通，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领受相爱之道的，因为你不可能自己躲起来自己爱自己，就你要彼此相爱，你就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茧拿走。要委身，要与其他的弟兄姊妹去相交，那肯定也会有一些铁磨铁，但是我相信，神是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是得益处的。所以我想说，第一点就是要委身教会，不委身一个人，那么你没有办法领受这个道。所以。牧师讲了三大点：如何相互担待，如何彼此同心，又如何彼此接纳。我觉得，他的钥匙呢，就是在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就是最后那一点。这个是精华，我觉得就是圣灵的大能。我今天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与圣灵的关系。他是如何通过教会来体现的？所以我刚才也查了经，就是第一，圣灵建立了教会；第二，圣灵引导了教会；第三，圣灵维系教会。圣灵建立教会呢，第一，它是应验了预言，旧约约珥书里面说，神的灵必浇灌凡有血气的，也应验了耶稣应许门徒说的受圣灵的洗，还有从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圣灵建立教会第一点是应验的预言，第二点，教会诞生了，五旬节圣灵降临。分散的门徒们就合而为一。第三点就是圣灵赋予生命，因为圣灵重生信徒。
那么圣灵引导教会呢？它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它启示真理。首先，圣灵默示了圣经，它也引导门徒去明白一切的真理。这就是刚才牧师说的，我们听到，我们也在圣灵的这个感动中，也在寻求圣经的印证。所以，对，所以这一点也是牧师刚才所说的。还有呢，就是圣灵会在教会决策当中去引导，这一点在《使徒行传》15章28节里面，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里面，他们圣经就这么写：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那些额外的负担加给这些信徒，就是当时的这些信基督的人。所以呢。在教会的决策中，圣灵是有引导的。还有就是，圣灵也设立教会的职分，并且也差遣工人，这些在《使徒行传》以及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行政还有整个事工当中也有体现的。还有就是圣灵见证基督。他也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在这一点上，圣经也有提过，凡灵不认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那么就不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圣灵的启示，那就是别的灵。所以呢，凡有把基督贬损的，变成小神、次神，比如好像是耶和华见证之类的，就。把他的独一性，把他的这种地位降低的，那都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一切呢，他都是圣灵在启示真理，还有他在建立教会，以及在见证基督上面他的一个体现吧，就是圣灵引导教会的。第三点就是圣灵在维系教会里面呢，他有促成合一。因为圣灵只有一个，他促成合一。第二，他赐下恩赐，恩赐的运用呢，以爱为根基，并且在秩序中进行。我觉得这两点是在教会的整个运行当中。被圣灵所带领的时候，很明显的一个印证，那就是恩赐的运用，以爱为根基，并且在秩序中进行，它不是无序的。第三点就是它有一个内住的印证，就是印证信徒他是神的儿女，并且保守教会。直到基督再来，这三点就是圣灵在维系教会。圣灵也更新教会。第一，他使人成圣。圣灵会结出生命的果子，使教会信徒活出圣洁的生命。那第二点就是，他也代求和帮助。当信徒软弱的时候。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会指向一个终极的成全，教会会成为心腹，迎接基督。所以我对教会怎么说呢？我想今天的这堂道吧。让我在后面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学习，还有后面的一些查经，让我觉得对教会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因为个人与圣灵的关系，它是要透过教会来体现的。当然，圣灵也对教会有警戒，不可涉足圣灵。 也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有不可使圣灵担忧。所以呢，圣灵与教会的关系，一个总结就是：圣灵赋予生命，建立身体；教会呢是顺服圣灵的主权，持守合一。圣灵启示真理，引导方向。那教会呢，以圣经为根基，来分辨圣灵的声音。圣灵呢，赐下恩赐，装备圣徒。那教会呢，要以爱来运用恩赐，并且是彼此建造。圣灵呢，内住。有印记，内住信徒就说赐下一个印记，他会保守到底。那我们就是教会，就是活出圣洁，等候主来。好，我的分享就这些了，谢谢。
好，还有哪位弟兄姐妹想分享的，请说。星星，你要不要分享？昨天晚上就是你们的早上，好像你没有参加敬拜，那现在晚上你参加了吗？
牧师，我参加了，我参加了。
好，那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分享啊？请问。
好的，好的，好的，我，
刚刚那个艾达是瑞典的南部的一个汉普达一个城市的，都来自不同地方。星星说吧，
牧师，我今天听的，就是，刚才牧师还有化妆阿姨，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讲的，其实都是很有触动的。特别是牧师分享的自己的这个服侍的经历，也就更加深了我对就是牧师其中所说的一个，就是，成长的奥秘就是死。这句话就是刚听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触动，因为我们平常听到或者是自己在追求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许用各种各样的努力、各种各样的方法，通过读经、祷告、听到等等的，好像要让自己的生命要成长起来。而今天牧师说，成长的奥秘。就是死，真的是一语中的吧，可以说是直接的指出了，就让我想到我要成长，我的根基就是要立在真的是这个死上，当然这个死也是以耶稣基督的死，作为我死的这个根基，这一点呢真的是很受触动，我想对我以后这个。真的，生命的进一步成长，可以说是，又更加的清楚了。知道我要想成长，我该怎样走什么样的道路？虽然也常常的想起也自己也在劝勉别人时候说，若有人要主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说。就是这一句话呢，对，就是跟今天牧师说的"成长的奥秘就是死"，我觉得就是连在一起呢，真的是让我知道自己该怎么成长了。也谢谢牧师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还有方舟阿姨，这个分享的，师母的，还有这个，刚才一达姊妹说的师母的这一些，就让我活灵活现的看到一个死的生命是怎样的。 真的，也让求主也加添我的力量，让我自己争取在这条路上，像牧师说的，不断的靠着主去死。今天不行，继续，不要放弃，一直去靠主前行。好了，牧师，我就分享这么些。
谢谢你，我们每一堂主日学，每一次敬拜，每一个门训，每一次祷告，每一次我们的相聚，生命都会往前移动一点。这就是神的目的了，让我们生命得到成长，有生命的改变，让老我然后逐渐的死去，而且要死透。谢谢星星的分享，感谢主。好的，谢谢你。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想分享？有的话也请说话。
今天丽娜来了。
丽娜来了，丽娜她要给你扎针灸的。你小心点，不要提他的名字，一提名字针就到了。你还要要求跟他睡一间房，坚决要求被他扎，那我有什么办法的？就扎吧。
牧师好，
丽娜，
刚才
你准备好针没有啊？方舟都准备好了。
为你们每个人准备一副。
天哪，每人准备，牧师也要扎。哎呀，真是
牧
扎吧。
师，我什么都没说，
星期四就见了，
你
很
呢？
快啦，就2天了，
礼拜四见面，
就是啊，就是啊，好吧，
对，7号。
是。这边下雨啊，我们下的，我昨天下的都淹水一样的，很大很大的雨。昨
这
天，
么大呀！我好像也下雨。我听说北京好像淹了好多个地方，密云水库都放水，然后河北淹了好多地方。他们有一些人把什么故宫好像也淹水，我是有点怀疑，故宫会淹水吗？但不过有这个视频发出来，我也不知道真还是假。
是的，等待你们见面。
好的，呀，那你今天有什么要分享吗，丽娜？
我分享，我刚才进来晚一点，不过呢，总是有得到的，就是彼此相爱的那种。真的是，不管是从家人是邻舍，还是我们兄弟姐妹，全新的那种一起同心。同心定情神，互相相爱，彼此宽容，那种就是只看自己，不要，就是挑人家眼中的刺，自己眼里有梁木。这个我是觉得，我们彼此相爱，一定是要把这个爱从神那里生出来的爱，而不是我们血肉的那种爱，那种爱是靠不住的。只有从神那里的爱出来以后，我们的爱是不可倒的，是荣耀神的，而不是荣耀自己的。往往有的时候会为自己的爱觉得好像自己很善良，自己好比别人强，就是那个从自我从肉体生出来的那种爱。我觉得这个牧师今天讲的，我们彼此像那个，哇！我觉得我自己从自己做起吧，就是，让自己做起，让自己能够从生命中得到改变，能够让自己能够从别人身上和从自己身上学习到怎么样的。去爱别人，爱邻舍，爱兄弟姐妹，从神生出来那种爱，那种怜悯，那种耶稣的品德，就是不管这个对方是怎么样一个人，就从神那里去爱对方，去怜悯，
我不知道，我就说这么多吧。这是
好
一
的。
个一辈子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自己是血肉的，经常会为情绪，为就是说不知不觉就会被带入一种情绪中去，就把老我就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说着说着以后啊，话聊聊天聊完了，回头不对呀，自己就觉得怎么那个老我又出来了，又跟着被情绪被带进去了，所以我说是真的是要时时谨慎，那个神的话语，圣经里面的，我们一定要真的是要警醒，要昼夜思想，牢牢记住，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就情绪化，很容易就情绪化，然后就自我反省，又觉得不对，唉，所以。我觉得好，真的是不容易，一生的功课，这个是，
谢总，好，谢谢丽娜的分享。这的确如保罗所说，《罗马书》第7章17节，他说：“我真是苦啊！”他向神发出呼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求神就带领吧。好的，陈航、小恩，你们今天过不过来啊？牧师明天就走了，去短宣了，你们过不过来？Michael 说今天突然间有什么事来不了，你来不来？好，还有哪位想分享？伟珍。小雪，可以？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了啊！我也不想拖。如果大家有感动要分享，就分享；没有感动的话，那我们就下课，好不好？提前下课了，10来分钟了。还有一个人可以分享。好吧，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去短宣了，今天时间留长一点了。
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的圣餐的主日崇拜，主啊，愿你的名在当中能够被高举，愿你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主耶稣，你透过今天的教导，今天的讲到罗马书15章1到13节，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是没有爱，但是靠着主。求主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以至于我们明白如何的彼此相爱。主耶稣，就求你保守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行走属天的道路上面的时候，让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与主同行。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在同行的路上，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勉励。也彼此带到，愿主你就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把明天我们要出发短宣的路程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耶稣，求你保守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要去到Stockholm。求主你就保守带领我们的脚步，也保守在当地要接待我们的肢体。也保守他们的一切的平安，愿主你就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为你的缘故走出去。求主你也预备福音朋友的心，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
好，
门。
阿门，大家出来见个面。